因为有一些感动，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蛮高啊，喘气啊。所以昨天蔡牧师是双关语，说你们走路不喘气的，就是不出气的。我已经有点喘气了，因为你感动呢，我就这个接过我汪永强弟兄的话筒，我说我来简单的也分享两句。感谢主呢，就是借着这次的这个退休会，我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无论是敬拜，无论是见证，我们都有很多的得着啊。我也第一次发现桃林姊妹有这么理性。桃林姊妹在哪里啊？哇，真是不了不得哈。感谢主啊！接着我们的各个的讲员啊，接着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事啊，都有很多的给我们的得着，我自己有很多的得着。那也借着昨天晚上蔡牧师给我们的这样的领受恩膏的这样的祷告，我盼望就是在我们这个新墨西哥州的地方，神让我们渐渐的明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新墨西哥州，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不同的教会，无论是Los Alamos、 Santa Fe、 Albuquerque， 甚至还有其他更多的教会，我们还有其他的教会的来参与，对吧？更多的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托付、使命和命定啊。我自己一个感动就是借着这个各个讲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激励，这样一种挑战，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更深的有一种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来我们一种圣经世界观的这样的一种的回应啊。借着刚才黄雷牧师分享的，我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动啊，不知道能不能够行，但是大家为这个祷告啊。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并且蛮有信心，并且呢，我们真是期待在我们不远的将来，我们肉眼可以看见就是神极大的荣耀要临到中国这个地方。所以呢中国基督徒献血日也可以同时是中国基督徒的代祷日。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地方代祷，7天24小时代祷。我们知道现在借着沃恩的这样一个服事，基本上已经覆盖全中国，不单是借着他连接的各个的地区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的代祷团队基本上覆盖。那在献血的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祷告保守各个教会各个弟兄姊妹的身体心灵，同时可以成为中国基督徒的代祷日。我知道蔡牧师做了差不多10年扶贫的这样的教育每一年大概集资100万美金还是多少个家庭，对吧？同时也可以是11月25号中国基督徒扶贫日等等。我现在在策划一件事情，我是特别关心传道人的后代的这个教育。我走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牧师跟我倾诉，他们也知道我在搞教育，我也是在教育里面很长时间，很多人他们家庭都有很多的后代的他们的子女，也就是一个孩子，是吧？差不多就是一个孩子，顶多两个，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到了高中就必须回到他们的家乡，因为中国的政策不能再留在身边读高中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顾及，他们都是差派到城市到各个地方做宣教，他们的儿女要留在，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培养，更不要说读大学。所以我在神面前一直有个祷告，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承担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不能说使命吧，至少我是里面有这个负担来关心中国很多的 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牧者，他们的后代，他们的教育，读大学，谁都没有钱，我更没有钱，是不是？所以如何的来兴起一个基金会来真正的帮助，我们就知道黄磊牧师的他的儿子读大学也没有办法，他也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他的儿子马上毕业了，他不知道读大学怎么读，没有这个经济来源。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来策划全国的基金会，来专门关注中国传道人的他们的后代的子女教育。所以我们可以把11月25日定为中国基督徒奉献日，特别是中国基督徒商人的奉献日。不但是如此，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都在这一天。我们相信神极大的荣耀要临到所有参与中国宣教的这些的基督徒，无论是在海外、北美、加拿大，我们相信借着这一个11月25号，很可能会连接许许多多的爱心许许多多的人的。你也许一年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许就像陶宁所说的，他关心，我知道他的情形非常的痛苦，很多的年，也许对他来说不是国的问题。神的教会是7个的层面，神的教会是神的家，也可能你关注的是家，教会是神的国，也许你关乎的是国，教会是神的殿，也许你关心的是殿，教会是这个基督的身体，也许你关心的是身体的配搭，教会是属灵征战的军队，也许你关心的是军队，属灵征战的军队，每个人关注是不一样。但是11月25号可以成为四面八方的所有神的大手笔所做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连接众教会，连接各个群体，来带下神的荣耀。所以把握现今的机会，就是林长老下面要跟我们分享的，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你的恩典，你的爱何其长阔高深啊！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传达你的信息，让我们深受感动，知道主你要借着我们也把你的爱传扬出去。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自己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主你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最后这一堂，我想分享大会的主题，把握现今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我想做一个意见调查，好吗？认为是时势造英雄的，请举手。好，认为是英雄造时势的，请举手。都有。这是当年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新生杯辩论比赛的题目。结果我们这一队抽到的题目是时势造英雄，但是我们辩论比赛输了。因为当年我们都是18、19岁的孩子，大家认为怎么那么没有出息，要来时势造英雄，当然是英雄造时势。尤其当年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口号叫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啊！我们是青年人，当然是要造时势，不是让时势来造英雄。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三国演义》啊，读了《三国演义》，看到多少英雄豪杰， 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罗贯中做一个总结，三国演义一开始写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呀，多少英雄豪杰如今安在，长江依然向东流。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命，很多人不认为我们有命定。我们谈到的不是宿命论，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是有命定。诗篇139篇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孔老夫子到了50岁，写了50岁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命如果你一拆开来看，叫做一扣，人一扣。到了50岁了，你经历了人生很多经验以后，愿意叩头谦卑下来，想到确实是有命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不是你自己多么能干，你成为何等人也都是神的命定，神怎么创造了你，怎么使用了你，那么你是不是顺服神在你身上所定的命定呢？传道书9章11节，911嘛，很好记啊。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很多会跑的人不见得每次都能够拿冠军，对不对？跟我同一个年代的，在1970年到75年当中，全世界跑得最快的100公尺的飞毛腿是从牙买加来，这个加美加来的，叫做 John Curry， 他在 USC 南加大读书，哇，跑得最快，参加所有的比赛都拿冠军。他一直期望1976年的 Montreal 奥运会他会拿冠军，大家也认为金牌是非他莫属，但是没有想到啊，忽然间来了一匹黑马，是从千里打来的。那么在100公尺竞赛的时候，以1/1秒赢了他，那是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电子测试器，结果呢，啊，他就错失了金牌。所以我们看，快跑的人未必能赢，力战的也未必能胜。楚汉相争的时候，我们看到项羽是多么会打仗，说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最后却在乌江自刎，悲声高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所以不见得会打仗的人都一定能够夺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今天我们看到啊，特别在美国台湾，很多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人却找不到工作，明哲的未必得资财，很多经济学教授买股票可能不见得比你我更高明嘛，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当年我们在大学同班里面有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同学，所以就像电影说的，那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子，那我也是其中之位，所以我们共同追那位女同学。那我们这些同学呢，很多是 英俊潇洒，能言善道，甚至是巧言令色。但是最后这位女同学选上了我。所以我追了七年啊，结婚了，今年是我们结婚39年的日子。所以感谢主，真的是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得到众人呢，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是神给你的，所以因缘全身定嘛。所以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就是最会把握机会的人。成功人都很努力，但是努力的人不一定都成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事，还要用对的方法去完成它。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要我们怎么样寻找机会，把握机会，善用机会，好好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各位知道，美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组织呢？是民间组织。但是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为什么在奥运会当中却有这么好的表现，常常能够拿到最多的奖牌呢？原来我读他们的书，了解到他们把握四个原则。第一个是寻找有天生异禀的人，也就是说你天生就是会跑、会跳、会游，不是后天的努力而已。这神给他的特别的恩赐就跟人不同，所以他们到处去寻找有这样天生禀赋的人。第二个，要让他知道这是神的荣耀要在你身上彰显，所以你不要荒废掉你的恩赐，你要好好给神用，因为这是神对你荣耀的呼召。第三，根据这人发展出一套特别有效的合适他的训练方法。第四，持续不断的训练他，鼓励他，然后告诉他说，神要你夺奖牌，荣耀他。所以奥林匹克4年才一次，那么这些人要不断的训练，只为了4年一次的那个锦标赛，那么怎么可能愿意这样刻苦己身、叫声服我的好好接受训练呢？如果不是有这样荣耀的呼召，不是让他明白是神的旨意，神给你这样天生不同的禀赋，你要荣耀他。如果不是这么崇高的一个呼召，我们很容易挫折，很容易消极，很容易退却。各位，VIP 是什么？很多人说 VIP 嘛 ，Very Important Person， 哈，是我把它浓缩成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不知道神的意向是什么，很可能我们没有目标。所以，意向是非常重要的。箴言29:18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了。”甚至于翻译着民就灭亡了。第二个，箴言又告诉我们说，你要集思广益，事必有成，不加筹划，事必失败。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我们真的要从神那里得到意向，然后要怎么样好好的去计划，好好的去筹划，很殷勤的去做。所以我一直相信说，神给我们一个意向，然后我们要寻找 insight。 insight 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神给我们的意向像梦一样，我们必须要去找属灵的人，有好名声的，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人，请他为我们解梦啊！我得到这样的意向， 可以不可以请你帮助我，像当年法老王啊找约瑟一样，像尼布贾尼撒王找到但以理为他们解梦一样。所以他们对他们的意向很清楚，就能够知道这就是神要我做的。那么第二就是我们明白的意向，而且很清楚这是神对我的命定，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下一步就是好好做计划，如果你没有计划，你就肯定很难成功。所以你看，要建筑一个建筑物，如果没有先画好蓝图，你怎么盖呢？所以我们有了意向，有明白的确定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求问神给我们智慧，要好好的做计划，好好的画蓝图。如果你不先做，只是认为说哦，我是凭着信心就往前走了，常常是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我们必须要好好做计划。另外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体会到了我们怎么样善用我们的三个 T 来容神一人。什么三个 T 呢？第一个 T 叫做时间 time。 很多人以为说时间是金钱， time is money， 对不对？时间真的像金钱？其实我们都有小时候读过一句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可见时间好像比金钱更宝贵。确实时间有个特性是金钱没有的，第一个，你不能够储存昨天，也不能够预知明天，所以时间是不能预知也不能储存的。第二个，时间非常公平，我们每一个人一天有86400秒，你算过吗？那么滴滴答答，一秒钟一秒钟的过了，到晚上了，这86400就不见了。所以你怎么样善用你这86400秒？这每天你要怎么善用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 ，talent 是你的才干。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的才干，给他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善用恩赐？彼得前书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我们的恩赐绝对不是突然的，我们知道我这个特别的恩赐要怎么样来发挥，怎么样来使用，能够容神一人。第三个 T 就是 treasure， 是我们的金钱。哇，讲到金钱大家都很了解，有俗话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如果各位曾经没有钱的日子觉得很不方便，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了解钱很重要，不过很多宝贵的东西不是金钱买得到的。你有钱可以买最好的药，但却买不到健康。你可以买到保险，却买不到平安。你可以买到一张非常好的床，但是却买不到一场好觉，对不对？你可以买到很漂亮的豪宅，却买不到一个甜蜜的家。所以金钱实在是很好的奴仆，但是是最坏的主人。如果我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那真的是非常可怜。所以金钱是要让我们用的，变成我们奴仆。传福音，福音是免费的，但是要传福音也需要用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金钱，要知道钱是神给我们的，但怎么样来善用这些钱去做有意义的事。所以一方面了解钱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一方面不要做贪财的人。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因为很多人为了贪恋钱财，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因为我在做生意，我接触了很多有钱的人，但是我发现他们并不快乐。如果你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识，你没有好好使用金钱，金钱常常是变成一个捆绑。所以有人说他真的穷到只剩下钱了。所以我们对这三个 T 怎么样好好来善用，如何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所给我们的这些机会，那么可以做很多的有意义的事。我工作很忙，我自己有三孩子，还在牧养一个教会，也在经营一个公司。那 我跟神祷告，神啊，我这么忙，我真的是求你给我智慧。有一天我就望着墙壁上的十字架，在祷告思想的时候，哎，神让我看到这十字架，我很喜欢几何，所以就把它分成了四象限。那么发现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大部分的事情呢，大概分不开，离不开重要跟紧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分辨的轻重缓急，就好办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三象限，也就是左下角，这是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不重要或不紧急的事。我看到很多人喜欢看连续剧，哦，喜欢看武侠小说，哦，喜欢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如果你仔细检讨一下，这个可能是不重要又不紧急的，在你的行程表当中设法把它 dump 还是 delete， 你就发现你多了很多时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第二，很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有没有？我的公司我必须要常常思想长期中期的计划，如果我不计划不思考中长期计划，就没有未来。但是这些非常重要，但是不紧急，所以我必须要好好花时间祷告思想，每天用一点时间来计划。各位在座还有没有结婚的人？你们找对象是不是很重要但是不紧急啊？时间还没到，哎，我们好好祷告寻求啊，我们可以谈恋爱，也不用急着那么早结婚。好，所以很多事很重要但是不紧急，这可以 defer， 可以往后递延，需要时间的。第四象限，也就是右下角了，是又紧急但是不重要，有没有这样的事？我在佛罗里达，我们家的草长得很快，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割草，哦，但是我的孩子正在成长的过程，我太太就说你带着孩子出去打球去运动，但是呢，如果我不割草啊，邻居会抱怨，我的 homeowner 说写信啊，会来警告我，那怎么办？后来我就想还是花钱请人来割草吧，哦，啊，一个月80块钱，但是他割得又快又好啊！我自己花了一整个周末了，好不容易做得精疲力竭，也没有办法带孩子去玩，所以我就要做一个选择，就发现其实我有很多事可以委托别人，可以授权给别人来做，他们做得又快又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善用我们的恩赐，做我们擅长的，把其他的工作能够交托给别人，委托给别人的，包括在教会的服事，在公司里面，哦，很多事，包括在我家里，我从孩子5岁开始就训练他们怎么样洗衣服，所以从5岁以后我就从来不用洗过他们的衣服了，啊， 然后到孩子十几岁训练他们怎么自己剪头发，所以后来从来他们到现在都自己剪头发了。所以很多事其实可以分出去，然后我把我家的分成三等份，让我三个儿女分成 ABC 三块轮流来整理。从此以后呢，哇，他们做得很好，我都不用整理了。所以很多事其实是可以授权可以委托的，那很紧急有时限的，但是并不是那么重要。唯有又紧急又重要的是非我自己不可的，那是我们要做的。有哪些事你认为是又紧急又重要的？我老婆跟我说，哎，明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了，哎，你要，我已经在某个餐馆订好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你认为这又紧急又重要吗？有没有办法请别人代劳？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我听过圣地亚哥一个牧师叫做 David Jeremiah 在收音机上的讲道，给我很大的启发。有一天他匆匆忙忙的从他的办公室出去，就在门口碰到一个人进来挡着他说，你是 David Jeremiah 牧师吗？同时是啊，我要来找你，就是有关我生命的事。他说，对不起，我楼上办公室还有好几个牧师可以帮助你，我今天已经跟我儿子约好了他的球赛，我一定要去加油。这个人就挡着他破口大骂，我的生命比你的儿子哪一个比较重要？各位认为哪一个比较重要？生命吗？其实还有好几个牧师在楼上可以帮助他的。所以从那篇讲到以后，我认为啊，对，我们有这些传道人常常忽略的家庭，对不对？从那以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分辨。我们常常对我的儿女失信，我们跟他约好了我带你哪一天去钓鱼，结果老板一通电话来叫我去加班，哪一个比较重要？好，我们就很容易的失信于儿女。好，对，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要好好求神给我们智慧，你要怎么分辨轻重缓急。神是最重要的，但是神不是只在教会里面，神也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的工作场合当中 无处不在的。我们在这何时何地要如何来荣耀主？好，所以要知道很多事情实在是可以交托，很多事情你可以委托别人，而不是凡事都自己事必躬亲来做。所以这是我自己从圣经里面，然后从我的灵修当中一点心得跟各位分享。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四 D 的原则好好使用我们的三 T， 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上。到中国家庭去，常常发现他们挂着福禄寿，中国餐馆更是啊，中国人喜欢福禄寿，对不对？你喜欢吗？福禄寿到哪里去找啊？我找了半天呢，我也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福禄寿在这里。他说你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到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了。这不是福禄寿吗？富有尊荣谦卑。所以神只要我们说你敬畏他，好好谦卑与他同行，这些他都要赐给你，你不用担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善呢？何为善呢？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就是神眼中所看的善。所以神要我们的是敬畏他，谦卑与他同行，那么他就给我们智慧。PhD， 在座很多 PhD 的，我很羡慕，因为我没有 PhD。 啊，很羡慕。但是有一天我在读经的发现说，诶，圣经很强调 PhD 啊，耶稣所做的是 PhD 的工作， Preaching, Hearing and Deliverance 啊，是 PhD 啊，传道、医病、赶鬼啊。那么第二，我读到的 PhD 在罗马书第12章11节，照原文的排列次序，其实说要我们心里火热，那么就是 passion。 第二就是要我们常常服侍主，一定要谦卑。第三要殷勤不可懒惰，就是 diligence、哦、这不是 PhD 吗、哦、所以我们在做 PhD 的更是要 PhD、哦、如果你没有热忱，你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所以真的是神给我们有这个 passion，知道说哇，这是我要做，那完全你就会乐此不疲的。所以不要做一行怨一行，神把你摆在什么岗位上，我们怎么样来忠心，因为神拣选你，知道说在这个地方你的周围是很多人因你蒙福，很多人因为你认识了主，在你工作的地方你要如同明光照耀。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使者，所以你的办公室即使那么很小的 cubic 就是大使馆，就是领事馆、哦、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要看重自己的身份，所以一定要心里火热，那么要很谦卑的来服侍主服侍人，不要懒惰。第二个 REP、哦、REP 是什么、啊、国会议员吗、哦、Representative 吗？其实我看到了下一节圣经，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座右铭，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一定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神愿他的子女都喜乐，但是如果你没有指望，你就不可能喜乐起来。所以我们相信，有信心，有盼望，那么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还没得到，哎，就可以喜乐了，因为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那么难免都会有患难，患难当中要忍耐啊，忍耐如果不是有盼望，忍耐也是很辛苦。如果不是有信心，知道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的忍耐也是很难受的。那么当中最重要是要透过祷告，祷告我们跟神交通，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了。祷告是从神那里支取能力的一个秘诀，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不论何时何地，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祷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也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不一样。最后我再跟各位分享尽尽尽这三个字，尽尽尽，这是不是发音都一样？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所以是不是？哦，好，等一下，第一个敬是敬畏神。传道书到最后加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的。这是所罗门王到最后他这么一个注意。第一句话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到最后他提醒我们，嘿，如果我们敬畏神就不一样了。神敬要我们敬畏他，那你一敬畏神，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了。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要得到智慧，得到真知识，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第二个净，就是干干净净的，是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要我们也圣洁。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的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义。所以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守洁心清的来服侍他，来亲近他。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怎么样在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所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得到的一个教导就是先做一个祷告，主啊，请你帮助我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好，这是我每天第一个祷告。静，安安静静的，神要跟他的儿女讲话，但是不是用很大的声音，常常都是微声细语。如果我们不安静下来，实在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圣经说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说从前所吩咐你们的。所以神要我们安静。耶稣也给我们榜样，他为什么一大早到旷野去祷告，他为什么要离开人群，在那么忙碌的生活当中安静下来。所以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早一点起床，在神的面前亲近他，好跟他倾心吐意，你就会发现神会亲自对你说话。在我每天早上灵修当中，神常常告诉我，引导我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心理上就很安然很坦然，因为早上的灵修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一点启发。所以安静是非常重要，我每天要腾出一点时间跟神单独亲近。当然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读经祷告聚会都很好，但是各位如果谈过恋爱的人，你就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实在不需要有电灯泡，不想要有别人来当电灯泡嘛。所以神需要我们单独跟他在一起亲密的时间，跟他交谈，从他那里得到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所以静静静实在是很重要的。我到刚到这个公司去的时候，我的公司大部分都是美国同事，但是我发现奇怪，怎么这么少基督徒，大家在公司里面都不谈论信仰。我仔细观察，后来我分批请他们吃饭，才发现其实不是没有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对美国法律的误解，认为是政教分离，在工作上在公司里面绝对不要谈信仰，免得惹麻烦，把信仰留在你的家里，留在你的教会。但是我所领受的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误会。所以我找了一本书叫做 Keeping Christ in Workplace， 把基督留在你的工作场合里，这是一个律师写的。那我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很多误解，原来我们在工作场合你可以谈 sports， 可以谈政治，可以谈气象，可以谈时事新闻，怎么你不能够分享见证，不能谈信仰，不敢传福音呢？这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所以不是在公司里不能够做见证，不能够传福音，不能谈信仰，只是你不能骚扰别人，你不能够强迫别人。所以如果对方说请你不要跟我讲，我不想听了，你就要节制。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 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跟我们的老板、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部属，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把见证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把这本书给我的人事资源的主管读了，我说三个月以后你办一个 seminar， 办一个研讨会，在全公司所有的员工都要参加，分组讨论。结果办了那个研讨会以后，哇，所有的基督徒都很勇敢出来了，自动公司就开始有读经会、有祷告会。好，那接下来呢，我认为 OK， 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读经会、读经的祷告了，怎么办？所以我把所有的公司的员工分成12个人一组，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职北全部打散了，12个人一组，办理读书会 book club， 然后书是我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来读，因为这是公司的时间，这个叫做员工训练、那么每一个同事都要负责带一张，就像我们的茶巾一样的，他负责20分钟，把他这一章里面所得到的心得，他找了很多资料，包括 YouTube 啦、做的很多东西，20分钟，好好把这一章里面他的心得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每一个都要分享他所读的。那么我要每个人都要先预习，怎么知道有没有预习呢？我就还没开读书会以前，10分钟。就是考试，我出了10道填充题，所以如果没有读过了，这个保证填不出来了。第一次很多人发现填不出来，但是我把每一张考卷都拿来看一看，以后大家就不敢偷懒了，都会预习。哇，那讨论就很非常热烈。那么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 John Maxwell 写的《360-degree Leader》，360度的。有本中文翻译叫《全方位领导》，他教我们怎么样领导上司，怎么样领导同侪，怎么样领导下属。读了以后，哇，大家对领导的观念就很清楚了。领导不是你在一个位置上有领导的这个功能而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导。你要怎么样领导上司都可以。好，那么读了以后，整个观念都不一样了。第二本书找了 Andy Stanley 牧师写的《The Next Generation Leader》，下一代的领导人。啊，你看他是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的教会10000多人，那么他怎么样啊领导？哇，所以读了好以后呢，整个公司的气氛都不一样了。所以一步一步的，到后来我找到了美国职场牧师协会，请他来帮助我们。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最小的一个站40个员工，我写了一封信给所有的员工跟他们家庭，我说你跟这些职场牧师谈什么都是绝对保密，我还有你的主管都不会知道内容的，所以你尽管放心跟这些职场牧师谈，他是来帮助我们的。3个月以后，他们给我一个报告，因为我的公司像联合国，有各种不同的员工，所以呢，尤其是西班牙语的很多，所以他派来的40个员工呢，他就派了一个男的传道，一个女的传道，还有会讲西班牙语的。3个月以后，他们的报告告诉我，他们跟员工有76次。会谈，那么有10几个项目，我最关心的是跟公司有关、跟工作有关的。各位，请问76次当中，员工跟这些职场的牧师谈公司、谈工作的有几次？你认为有几次？10次，只有1次。其他75次都是员工家庭的问题，哇，他们夫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啊、保险的问题，甚至于移民的问题，好多问题。我在想，哇，我的同事有这么多问题， 在家里这么多问题，我怎么期望他们每天笑容可掬的来服务顾客呢？我的工作是在服务业，我的很笑的员工是每天高高兴兴的来服务顾客，但是怎么笑得出来呢？家里有这么多事，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求这些职场牧师深入到我所有的单位，我的公司包括我的所有的子公司分布在各州，包括 Albuquerque 的机场，都有职场的牧师，按照这些员工的需要，男的女的不同的母语来帮助他们。哇，从此员工整个士气整个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在身心灵方面得到照顾。所以感谢主，神很赐福给我们，那么公司就不断的一直成长。2008年9月11号到9月13号，我被邀请去参加在香港亚洲全福会的年会，去分享见证。我一直觉得很不配啊，怎么可能到这1000多人的聚会当中去分享见证？所以第二个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的是9月11号到14号，9117年以后的那个日子来办全福会亚洲年会？14号结束了以后，他们带我们到香港马湾挪亚方舟，正在按照圣经尺寸，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尺寸盖个挪亚方舟啊，带我们去参观，还没盖好，所以我们只参观外部，那么就在旁边的广场，牧师们带着我们敬拜赞美啊，祷告，有两句圣经就在我的心中不断的徘徊。诗篇29篇第10节，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第二句是诗篇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两节圣经一直在我脑中盘旋。当天我就到了深圳，我原来带了在美国带了一个年轻的弟兄信主，他回到香港，在一个很大的投资银行，他跟我说，林叔叔，我白天很忙，晚上我来深圳陪你吃饭。时间到了还没到，哎呀，不久电话响了，他说，林叔叔， Lehman Brothers 宣布破产了，我今天要连夜打电话给我所有的客户，所以不能过来跟你吃饭了。接下来各位知道就是金融海啸了。我在中国在几个城市绕了一圈，又回到台湾，跟我的股东们报告说，这个金融海啸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求你们支持我。到了10月初，我回到了美国，我的财务长告诉我，我们9月份亏了100多万美金啊，我从来没有一个月亏过那么多钱的。我们的同行比我们大的公司都宣布裁员、减薪，甚至把一些不太赚钱的站都关掉了。比我小的租车公司也一家一家宣布关门倒闭。接下来，我们的上游 GM Chrysler 也宣布破产了，重整。我们的很多汽车经销商都倒闭了。但是神给我的那两句话，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10月份我们又亏了很多钱，我的同事问我，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加强读书会、祷告会，好好来，工作比较清闲了，客人比较少了，利用这时间好好做员工训练。到了11月，我到芝加哥参加感恩节特会， 哇，在台上鼓励弟兄姊妹，哎呀，要仰望神，信靠神。但是一看，我的公司又亏了好多钱。啊，要凭着信心，不能凭着眼见。到了十二月，啊，圣诞节了，啊，又是还在亏钱，啊，眼见库存的现金已经要用光了，银行也不再借给我们钱了，怎么办呢？主啊，但是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给我这么清楚的话语，啊，主，我要凭着信心，荣耀归给你。所以我坚持，我们不裁员，不减薪，不观战，啊，但是很现实的是，那时候每天都在亏钱，啊，只是看起来，哎，好像越亏越少。感谢主，神是按时分粮给我们的神，神会为我们开一条路的。哎，一月份开始，哎，渐渐开始赚钱了，接下来五个月，哇，赚得更多。所以到了年底一结账，我们发现我们五个月亏了好几百万，但是后来的七个月，神把我们所亏的全部补足，又让我们多赚了一倍有余。哇，真的就感谢主，就是神实在是非常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啊，经过了试验，神让我们，啊，信心更坚强。感谢主，到了2011年3月11号，我带着我儿子要到中国的西安，那么飞机就飞到了东京上空，机长宣布东京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没有办法降落，所以就飞到了北海道的 Sapporo 札幌机场。那么在停机坪上面，我们停了11个小时才能够通关入境。那么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所有的旅客都要在机场大厅过夜。接着我看了电视上不断的写出金波警报，就是 tsunami， 就是海啸。哇，现在有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失踪，不断的反复在报。那么我们躺在机场大厅，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他们刚从美国回来，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得到癌症末期，所以他们有请了7天的假，来回就要过2天了，现在又在这里不晓得待多久，所以满脸愁容。然后我跟他谈了一下，因为我会讲日本话，所以我就跟他传福音啊，后来发现我的日本话还是不够用，就想到了日本人都懂得汉字吧，所以我就写了一个义，上面一只羊，底下一个我。我说你知道吗？这汉字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上面有一只戴罪公羊，戴罪的这个羔羊呢，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了。这个羔羊是谁呢？这个代罪的羔羊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就从这里跟他传福音了。然后甚至有说，你看你这个美怎么写呢？上面一只羊，底下一个大啊，你尊这只羊为大，上帝就说你是美哦，你不用化妆就很美了，因为你是尊羊为大的哦。所以哇，就跟他们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他，只用了5句话的祷告。怎么祷告呢？亲爱的上帝，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请你把你一生当中想所想得到，你认为你良心上过不去的，永远忘不掉那些事，都跟他认了。3句话，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请你赦免我的罪。4句话，我这一生要跟随耶稣。5句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说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就是我们写英文信最后签名以前写一个 sincerely， 这非常诚恳的，这是我甘心乐意诚心所愿的一个祷告。我把这个解释给他们听，然后就带他们做一个解释祷告。哇，感谢主，他们整个脸就大放光彩。 后来到了美国，回来美国以后，我们还常常保持联络，哈，变成朋友。那么接着我们到台湾，到了西安，啊，发现电视上都在说大陆全面抢购盐巴，缺盐啊，怎么回事呢？因为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道听途说，哇，说这个是吃这个盐可以抗辐射线吧。那么神让我一直思想盐在圣经里面的意义，盐是什么意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经说，你要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盐是让人尝的，光是让人看的。好，所以神要我们去发挥盐的作用。好，圣经说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盐味。好，所以让我思想盐的道理以后，我开始想，哇，我三十岁以前是从小出生在台湾，从来没有去过礼拜堂，也没有听过完整的福音，不认识主。三十一岁在美国信主蒙恩得救了，三十年来神带领我赐福我很多。那么我六十一岁了，我六十一岁了，如果神再给我第三个三十年，像摩西的生命四十四十四十，如果我能够过一个三十三十三十，那么我第三个三十年应该怎么过？思想祷告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工作放下，全时间出来服侍主。所以2011年，那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准备，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公司很顺利的卖给 Avis Car Rental。 所以很感谢主，我现在是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愿意任神差遣到世界各地，不是只在美国，也不是只在中国，而是到世界各地任主差遣。所以我一直思想，我们怎么样把握机会，怎么样能够被神所用。我们一生的年日实在不多，但是今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怎么样能够掌握现今的机会，好好发挥神在我们身中所命定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怎么样做一个神圣洁合用的器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你又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恩赐，这么多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明白，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